今天我们接着看西番雅书第二章。西番雅书第二章就是寻求受教，寻求受教。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要来到之前，神在呼吁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这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就是当聚集寻求神，当聚集寻求神。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快要来到，因为西番雅书的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是神发怒的日子，是神愤怒的日子，是神降罚的日子，是黑暗凄凉荒废的日子就要来到。所以神的心不愿意人受罚，不愿意他的儿女们受罚，所以这一节到三节就是神的一个呼吁。这呼吁什么呢？就呼吁神的儿女们当聚集寻求，聚集寻求神。所以我们寻求神是多么要紧，这一章的中心就是要聚集，要寻求。而且这二章的第三节是本书的中心节，所以这第一段非常要紧。我们不寻求神，我们就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我们就要得罪神。我们不寻求神，在他发怒的日子我们将要遭殃，我们就不能够蒙保守，就不能够被隐藏。所以这个寻求的目的使我们在神发怒的日子可以被隐藏起来，这就是这个目的。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趁着命令没有发出。这个命令没有发出就是那个预定的时间，预定的那个时间是什么日子呢？就是神的愤怒的日子没有来到之前，也就是这个日子像风前的糠这样的迅速的就飞过。这个日子人呢活在世上，不在神的里面活着，不遵循主的道，那不像糠皮一样的。转眼之间人在世虚空的日子就要过去之前，风前的糠就是人在世上，我们在世上虚度的年华转眼就要过去了。在这个之前，也就是在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之前，也是在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之前，讲了几个前，是不是？这个日子之前，他趁着命令没有发出，就是神预定的、神指定的那个时间还没有来到之前，先知把神的心意宣告出来，要做什么呢？应当聚集，应当聚集前来。所以一节二节前面第一句话里就有应当聚集，等到这个二节的末了又说你们应当聚集前来。来到哪里？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寻求神。所以第一句话我们注意，就是这里说向谁在呼吁呢？向那不知羞耻的国民呐、在呼吁神，在呼吁他们，这是神的呼声。不知羞耻的国民是谁？是犹大子民，是耶路撒冷的子民，也是一切不知羞耻的国民，就代表神的儿女。犯罪不受教，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不知羞耻，当然世上的人是以羞辱为荣耀。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九节，我们要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不知羞耻。世上的人他们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是不知羞耻的。不知羞耻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呀？你们这些可羞耻的人，在英文是你们这些可羞耻的人。我们看一下十九节，保罗从十八节念以后，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我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十九节请大家一起念，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他们和你们有所区别，保罗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就是他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就是为吃为喝讲吃讲喝，就是为世上满足肉体情欲一切需要，所以他们是以羞辱为荣耀，就不知羞耻。但是神的儿女不要这样，所以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现在我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要分别出来，不要像他们那样的结局，不要效仿他们，还是以祝福为生，还是注意吃喝，还是注意肉体，注意世界的事，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知羞耻的人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以天上的事为念。不知羞耻是什么意思？不知羞耻的意思就 得的漠视来警告，听吗？根本不听。尊重儿子啊，过于尊重神，践踏藐视神的圣物，这就叫不知羞耻，而且不悔改。不悔改的人就是不知羞耻，活在罪恶里面。所以现在虽然如此，神还是在呼吁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国民呢、啊，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羞耻，才知道受教，才知悔改呢？你们快快啊，要聚集，要聚集。这个聚集就是要醒悟过来，要聚集在一起，一同来寻求神。这个聚集就是大家一同来寻求神，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所以神在呼吁，今天还有多少蒙神拣选的人，是在神的圣工上曾经有份的人，也曾经或者说侍奉过神的人，也跌倒，也堕落，甚至祭祀先知没有讲神话，是吧？这为什么呀？为利益而去传神的话，那都是不知羞耻。但是神说你们现在应该怎么？要聚集，要前来，非常要紧，就是分别出来，不要仍然在那个羞耻当中，仍然是顾念追求的是地上的事。现在要聚集，就是分别出来，要离开罪恶，要聚集前来，来到哪里？来到神的面前。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那聚集前来的人，神看你还是愿意寻求神，神看我们这些人还是愿意谦卑的人，是愿意遵守神典章的谦卑人。因为日外人他永远不会受教，他也永远不会寻求神，他心里没有神，他不来寻求。骄傲的人也从来不会来。什么人要来呢？来寻求神呢、啊？这里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啊。所以谦卑不谦卑在于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典章。你越遵守主的典章，你就会越谦卑。我们常常骄傲，不肯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什么？因为把主的话不看重，藐视神的意，神的言语，像扫罗一样厌弃。神说你已经厌弃我的命令，我也厌弃你。所以扫罗这样的人，他不到神面前来。大卫虽然犯罪，甚至犯了大罪，但是他悔改，他谦卑，他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也不一定说都是完全人，没有犯个罪，不是的，乃是他们肯回转，肯聚集前来，这个就有希望，是吧？世上就是说，神的心是愿意所有的人，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肯这样做，愿意去遵守耶和华典章，也因着过去的失败跌倒，能够回转过来，遵守神的典章。神的典章就是公义的典章，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而肯谦卑的人，这样的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所以这一段到底寻求谁？平常我们说寻求公义谦卑呀、啊，最要紧是寻求耶和华。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这就是寻求的过程。不寻求不认识神，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是在于我们寻求有多少，你读经吃书卷有多少，谦卑饥渴有多少。所以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都当寻求神。这样的人是世上遵守神典章的谦卑人。谦卑人首先是谦卑，什么是谦卑人？饥渴的人看见自己贫穷可怜困苦赤身瞎眼，他才会谦卑。一个谦卑的人就看见自己实在是不得了了，看见自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肯谦卑，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自己多少地方得罪主，不知羞耻，犯罪作恶，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现在他要遵守耶和华的典章，要在主的面前谦卑。这样的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寻求主。那怎么寻求主？当然是从主的话里面来寻求主，在祷告中寻求神，在神的话里面来寻求神。因为我们只有寻求神，我们才认识神的属性，他是何等的公义，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慈爱，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是吧？所以要寻求耶和华。那寻求耶和华在哪方面呢？这里特别着重提出来，就两个方面，两个方面，这也是今天你我要特别要追求的。第一，当寻求公义。那这个寻求公义谦卑，也就是接着前面一句话，寻求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的那个公义，和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位基督，这位仁慈，他的那个谦卑，要寻求这两样。底下呢， 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个或者就是你肯不肯寻求，你肯不肯聚集，你肯不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如果肯的话，那么就能够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如果你不肯，或者就是选择，你肯不肯选择。所以今天啊，我想这个呼声也是对你我，对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说的。我们就在山上，但是我们是不是聚集前来，大家这样的同心一块来寻求主，大大张口谦卑渴慕来到他面前。第一，我们现在看寻求公义。什么是公义？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本性就是公义，神是公义的。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四节到七节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公义。神在宣布十条诫的时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在大火中亲自向以色列百姓所宣告的这十条诫。在宣告十条诫的时候，同时神就在宣告他的属性，那我们首先认识他是何等公义，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说你不可为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为什么？这里下面就告诉，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爱我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就是神的公义。你恨神，神怎么对待你？你爱神，神怎么对待你？这不是神的公义吗？神的公义是非常鲜明的，对一切不同的人，不同对待神，向神的一个态度。恨神，恨神什么意思？拒绝主的命令，不听主的话，放肆行恶。神说不可拜偶像，你一定要拜，你去拜吧，你去拜，也就是恨神。神是祭邪的神，就是表示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犯罪他就要发怒的，所以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所以这个影响会影响到三十代，无论是耶路撒冷，是亚哈，是不是？是以利，一代代给我们一个一个的这些作恶的人，神追讨他们罪都是直到三十代，这表明神的公义，并不是说哦父亲犯罪。这个儿子就遭殃，乃是儿子、孙子甚至都有影响，都有影响。你成了耶路撒冷的家，你成了亚哈的家，所以都要灭绝、消除。恨神呐、啊，恨神，与神为敌；爱神呐、啊，你爱神、守神诫命，神说我向他发慈爱，不但是发慈爱，而且直到千代，就是世世代代的意思，直到千代。第七点，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就是神的公义。是不是你妄称神的名，绝对不能拿你当作没罪，那就有罪，而且不能当作无罪，那就神要追讨的。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来，还有一段我觉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就是生命记第几章啊，生命记的第十章啊，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早晨念的生命记第十章的十七十八节，这里显明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公义，我们要追求公义嘛，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是神的公义。而且圣经给我们指出是这样的，具体的看到神的公义在哪些方面能够彰显出来，它的属性就是公义。十七十八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可畏。下面就提了，这位神是怎样叫做公义的神呢？他不以貌取人，他不看外貌，他看内心。你耶西的老大老二，你前面七个儿子可能都是很神气很有仪表的，外貌很像样子，但是神说不看他高大，神看内心，所以他不以貌取人。第一呢，他不受贿赂，所以神是公义的审判官。在诗篇里提到公义的审判者，他不受贿赂，不是像我们一样是吧，称赞几句说几句好话马上就偏私是吧，马上就偏断这个穷人的案件，或者偏断富人的案件，这都不对呀、啊，不受贿赂。底下呢，他为孤儿寡妇伸冤，这就是神的公义。孤儿寡妇世界人间最可怜的人，如果不为他们伸冤，怎么能说明这位神是公义？所以神的公义就表现在这方面。所以我们的心就要在孤儿寡妇的身上，这就是你追求公义。公义公义不是一句话，公义公义是具体的事情上显明出来。他有怜爱寄居的，这也是神的公义。因为寄居在身上都可怜，无家可归，他住在你们这个地方，他不是你本国人，寄居的，是不是？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圣经上，在生命记特别多，因为你们曾经做过寄居的，所以你们要看顾寄居，要顾念寄居的。你自己在埃及寄居多少年呢？400年之久。所以神的心是在寄居身上，而且赐给他衣食， 不能叫他饿的，是不是？所以你每三什么三年取一之年，就是十分之一，叫做什么？这一年叫做十分之一年。你地里所产的，你就要顾念孤儿寡妇何居居的，你看看神的心。所以就十七十八节，我想这就叫做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神公义。诗篇四十五篇第五节说，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这就是神的属性。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追求公义一定恨恶罪恶，追求公义一定对自己啊要什么呀？要恨罪，要对付，对别人要怜悯，要宽恕，这是追求公义的。追求公义，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那一位王在诗篇四十五篇提到，那一位王就是我们的羔羊，也就是新郎，他是为什么？他是为真理、为谦卑、为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追求公义的人一定得胜。这里提到三个方面，是吧？他是为真理，你追求真理，你得胜；追求谦卑，还有什么公义？因为这个诗篇四十五篇呢，三节四节就讲到这位王，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他尚且是为真理、谦卑、公义，就是他哪有真理？这个谦卑当然指的受膏的王，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他多么谦卑，是不是？还有公义，特别讲的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公义。追求公义的人一定得胜，像但以理就是追求公义，是不是？他追求公义，他恨恶罪恶，他不立志不玷污自己，是吧？他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约瑟是追求公义，所以神和他同在。追求公义的人一定有神同在，是吧？所以这些呢，啊，都给我们。大卫真正是被神炼的，最后在他什么，在扫罗死了以后，就显明大卫实在是追求公义，他不受贿赂，他怎么样的去什么惩罚那些个投机分子、讨好分子啊、讨功分子，说明大卫公义。所以我们实在是太多的例子了。下面谦卑，公义谦卑实在是我的需要，也是我最缺少的啊。我们大家都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谦卑是什么意思？就是主的谦卑，因为这里说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嘛，所以是耶和华的那个公义和我们主耶稣的那个谦卑。当然许多的众先知使徒他们的谦卑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最根本的追求效法就是主的谦卑。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最缺少的这个谦卑不是外表啊，我心里柔和谦卑。像我们自己常常讲谦卑不是样样都是说都是委曲求全，都是随和温柔，不一定，是不是？有的时候还要很凶狠，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对罪恶要狠，但是你这个谦卑是真正心里的谦卑。像效法主耶稣，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子，负我的恶。主是这样，主的谦卑具体表现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我们不必多看，大家都知道。我们回去仔细的思想主的话，腓立比二章六节到十节，这就是主的谦卑。他的谦卑是怎么谦卑？所以对照耶稣的谦卑，实在看到我自己太不够了。他是怎么谦卑？他从高天来到人间，他降卑降到什么程度？我们常常自己那个尊荣、那个架子、那个自尊心呢，就下不来。老是这个高高在上，主耶稣高高在上，却是下来，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去了本有神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看谦卑，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他谦卑到底，最后成为一个罪犯，忍受最羞辱、最耻辱的一种刑罚，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这就是耶稣的谦卑，谦卑到底，是吧？他谦卑，是吧？他自己成为人子，他尊重父，他与父原为一，但是他却降卑来到人间，这真是谦卑啊！所以还有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到主面前享安息。为什么劳苦担重担呢？就因为我们啊自己背重担啊，就因为我们啊占神的地位，就因为我们还是太骄傲，所以现在你要到主面前来呀，就能够得安息，享安息。特别耶稣就说，你们要什么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 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谦卑里面还要加上柔和。这柔和是谦顺的意思，谦和，谦和，再加上这个什么呀？卑微。摩西是吧？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被神40年呢米甸旷野造就出来的功能。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有的时候没遇见问题，你倒看我很谦卑；等到一遇见问题，就火冒三丈，那个骄傲态度马上就又出来了。这就是自我的形象啊！我就觉得自己太需要谦卑。怎么那么谦卑？就认识自己，痛恨自己，那才会谦卑。如果还觉得自己犯罪还有点道理，还没有那么可耻，还没有像你们说的我这么坏，那你就不够谦卑。我就是这样，所以主在我身上也是一步步的做工，一步步的让我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恨，痛到极点，恨死了，太羞耻了，想想都羞耻。其实我外面好像没犯什么大罪，实际我的心很败坏，很骄傲，远离神，狂妄到极点，这就是不谦卑啊！所以要追求谦卑。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那怎么样追求公义谦卑呢？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啊，看到神的属性，耶稣的榜样，那不都是在圣经上吗？这一句话，你寻求公义谦卑，就是寻求主的道，因为主的道是公义的道，主的道就是谦卑的道，谦卑的道要寻求主的道。寻求主道的人，寻求公义谦卑的人，也就是住在主的里面，这样的人就蒙保守。所以诗篇91篇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还有住在哪里？全能者的印象，是不是？那这样的人呢，主就保护你，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祸必不临到你，是不是？这样人也是专心爱主的人，所以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西番牙书专门讲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虽然是这么可怕，耶和华的日子是这么样的可怕恐怖一样，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神宝贵的允许。虽然神要发怒，但是只要我们寻求神，我们聚集前来寻求神的公义和谦卑，那神就保护我们，在他发怒的日子，神把你分别出来，把你藏起来，隐藏起来。耶利米和巴路是吧？多么危险！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是吧？不但他们这个约雅敬不但不听先知的这个话，先知的预言，而且你要把书卷烧了啊，割破烧掉，还要追杀先知，但是耶和华把他们隐藏起来，这就是藏起来了。你在神旨意中，耶利米多么公义，多么谦卑，什么都藏起来。所以你找耶利米找不到，找巴路也找不到，是吧？你是个王爷，你没什么了不起，神把他们藏起来。而这个书卷你烧了，你毁掉了，神说再写，重新还要写，写还要加上。所以神隐藏的人，这是第一段，这第一段非常重要，就是当聚集寻求神。也是我们这礼拜的中心吧，我们大家这礼拜要抓紧一切时间，谦卑来到主面前，让我们来寻求他的公义和他的谦卑。底下我们看第二段，这一章就两段。第二段就是远近邻国因罪受罚，那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受教蒙恩。我们因着远近的这些个国家，大家看见没有，这一段里面从第4节一直到15节，这一段里一共5个国家，5个外敌，这都是神要声讨的，这都要受罚的，神说都要让他们经过刀剑，神都要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的仇敌，是以色列的仇敌，他们也就是我们里面的仇敌。所以这个第二大段的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受教，要蒙恩，我们要成为剩下的人，能够反败为胜，能够什么呀？能够战胜仇敌，战胜仇敌。那这两段连起来也告诉我们，一个寻求耶和华的人一定要彻底灭尽我们里面的五样什么？五样仇敌，五种仇敌。这五种仇敌实际都是我们的里面，该受罚，该灭绝。那我们这样的受教，那你是真正寻求神的。一个寻求神的人一定要受教。怎么样叫受教呢？你看这里从第4节就开始讲腓力士，第8节开始又讲摩押和亚门，第12节开始又讲古实和亚述。那按说这和我们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那别的国家外邦人受罚，他受罚去了，那为什么写在圣经上？为什么西番牙这位先知 把第一段跟后面连起来呢，那说明就让我们受教。如果你这些个仇敌不灭尽的话，怎么样叫寻求神？怎么寻求神？根本没方法寻求神。所以这些个就是我们里面的障碍，也可以说是绊脚石。所以现在我们一个个看一下，四节到七节，非利士必受罚。非利士我们知道是韩的后代，是古时的子孙，古时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加菲特，加菲特出来的就是非利士。所以非利士是我们的仇敌，韩该受咒诅，是咒诅的后代。非利士也世代和以色列为敌。非利士这块地，神在这个约书亚记十三章神早就允许非利士应该是赐给以色列的产业，但他们一直都得不到，没有真的得到，有的时候得到了以后又没有了。为什么？说明非利士这个仇敌是非常顽强的。非利士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迁移打滚，就是忙忙乱乱，从来不信，没有一个真实信靠神的心，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不信的恶心，就是我们里面的仇敌。非利士有五个城市，这里都提到。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加沙必致剑气，加沙是强壮，你肉体血气的强壮，一定剑气，一定被神丢弃。雅士金伦必然荒凉，这也是非利士一个大城。雅士金伦什么意思？市场，我们的心像个市场一样，你怎么寻求神？我们可是要分别出来啊，不要一天又买又卖，像个市场，人来人往，天天就是为了得利。底下人在正午必赶出雅士图的名，就是大白天的雅士图的人就要被赶走。雅士图的意思是抢掠者、劫掠者，一天的抢掠别人，劫就是劫持的劫，劫掠者抢夺别人，那结果呢，你到了时候也要被人赶走，这就是上帝的惩罚。以格伦的意思是被拔根灭绝，所以属非利士的人都要被拔根，要灭绝，所以说也必被拔出根来。哎，你看这个意思就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相同的，啊，必被拔出根来。我们里面的非利士属世界的东西，抵挡神的东西，不信的恶心有没有拔出来？不拔出来，怎么样叫寻求神呢？底下住在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沿海之地表示什么呀？啊，生活安逸享受。那沿海之地只是港口啊，这个生活又是富有啊，安逸享受，这样的人有祸了。那基利提代表什么意思？刽子手，你看看凶杀残暴，刽子手，所以有祸了，有祸了。底下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所以把迦南和非利士放在一起，这也很合适，是不是？因为迦南人啊，我们知道迦南人就是麦西，迦南人也是这个，也是韩的后代呀，啊，韩的儿子不是迦南吗？是韩的后代，非利士呢也是韩的后代，所以是亲兄弟，都是属韩的后代，都是该受咒诅的。他们也是这个伤风败礼呀，啊，这个罪恶多端呢，啊，无耻到极点的，所以是同样的命运，所以把它写在一起是同样的命运。所以这些人这里说什么？神的话与你反对，所以神用什么来攻击这些人？就是神自己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有能力有权利跟你反对，与他反对的意思就是神的话来攻击他，神借着先知的话来攻击非利士，神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所以非利士一定荒凉。我们如果贪爱世界，还是追求世界的一切，一天的奔忙迁移打滚，在世界打滚，那一定荒凉。底下沿海之地也变为草场，这个草场的意思就是无人烟了，只不过是 牧人在那里牧养群羊了，所以就是指着荒凉的意思，成了什么？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你好好的地，你沿海之地是非常的繁荣的地方，结果成了荒凉的地方，成了羊群的圈了。这第七节我们注意啊，第七节就看见神的儿女要蒙恩。所以这一段和下面的都告诉我们，一面仇敌必定要受罚，一面神的儿女就曾经受到非利士人长期的欺压、伤害、苦待的神的儿女呢？这里说怎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反倒蒙恩。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人蒙恩？是犹大家剩下的人，也就是被掳归回的人。我们知道圣经常常在以西结书也讲到，什么呀？余剩的子民，余民要蒙恩，余民就是余剩的人。那剩下的 人怎么就能够得菲利士的产业呢？为什么？那就是第一段呢，因为他们经过苦难管教责罚，他们寻求神，寻求神，所以寻求神的人，我们就能够成为剩下的人。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劫后余生啊，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剩下的人，一点不是我们配，是神的怜悯，也是我们愿意寻求神，所以我们要寻求神，让我们成为剩下的人，那么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你就能回来，回来以后在腓力士地你都占有，晚上躺卧在亚斯基伦的房屋中，这是很大的讽刺了。亚斯基伦前面告诉你像市场一样，这房屋一定是盖得很考究的，很讲究的，很奢侈的，很这个奢华的，在有一天怎么样，你自己不能享受，建造了房屋结果叫别人享受，晚上以色列人剩下的人，犹大的剩下的人反倒躺卧在他们的房屋中，就占据了他的地，享受他们的，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这个他们就是指着指着什么，指着犹大剩下的子民被掳归回，蒙神眷顾，所以这里说神必使他们被掳的归回，所以我们要祷告求助使被掳的归回，彻底战胜腓力士，战胜里面的仇敌，那就能够得地为业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二段里面的第一小段，就是腓力士一定受罚，我们求助光照，我们里面也有腓力士的东西肉体血气强壮，像个市场一样，一天的劫掠还有呢，像个刽子手，什么叫刽子手杀人呢，杀人如麻呀，我们绊倒多少人，耽误了灵魂，这也是在属灵方面也是杀人呢，你恨人也是杀人呢，所以都有祸了。底下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讲了两个仇敌，摩押和亚门，为什么两个一起讲，因为这是两兄弟，是不是，是罗德的女儿跟罗德所生，是吧，所以摩押的意思就是父亲的后裔，从父亲来的，女儿跟父亲生的，所以摩押亚门该受咒诅，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根就是肉体情欲，而且是索多玛的根，怎么说索多玛的根呢，乱伦的罪，索多玛是个淫乱到极点的一个地方，所以最后被毁灭的，不但是同性恋，而且是什么呀，是同性苟合，而且是乱伦的罪，所以罗德的两个女儿出了索多玛，罗德也出了索多玛，实际他们犯罪说明他们根本没有真的从索多玛出来，没有真的从索多玛的罪恶里出来，所以生了这么两个儿子，成了两个子孙，两个民族。亚门是含糊的意思，就是怎么叫含糊，你说他是儿子又不是儿子，说孙子又不是孙子，又是儿子又是孙子，含含糊糊，但是他们的罪在这一段讲得很严重，什么罪，第八节大家看，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后面还提到后面提到什么呢，第十节说这是领导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你可见的，你随便的任意的自高自大狂妄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神是不能容忍的，什么罪，那就很清楚说明这个摩押亚门是多么的自己本来就是根不正，就是污秽败坏是这样的光景，结果还有一天的毁谤还有一天的什么辱骂，这说明他们是多么的假冒为善自以为义，所以说摩押是假冒为善是一点不错，说亚门是自以为义，你这么自己这么污秽败坏还要什么毁谤别人，还毁谤神的百姓，所以我们有没有，我们常常也有假冒为善自以为义，所以这一段就声讨他的罪，毁谤神的百姓，为什么毁谤呢，因为自夸自大，以为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常常毁谤别人也是因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那我们善意的批评善意的提醒那个不叫毁谤，正面的善意的来为人代祷，但是这个不是，而且呢侵犯他们的境界，侵犯神百姓的境界我们知道有几处圣经很明显讲到摩押亚门，一处是耶利米48章，耶利米书48章讲到摩押，讲到摩押是罪，整个这一章都讲到摩押的罪，骄傲极其骄傲，有几节圣经一个是耶利米书48章的11节到12节，摩押究竟是什么罪我们里面也有摩押，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对照我们自己，11节12节是讲的摩押从来不倒空，表面一套，所以为什么说摩押是假冒为善的，一点不错外面好，实际里面是渣子沉金里面是充满了渣子，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耶利米书48章11、12， 这里说磨牙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沉浸，一天的安逸做作乐享受，却不知道自己里面罪恶这么深重，没有从这起灭到在那起灭里，从来不倒空，所以从来不倒空，这就是磨牙，从来不倒空，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老旧人的一套压当的本性从来没有改变。你说可能也很温和，也好像也很谦卑，好像跟人也不错，实际上啊没遇见具体问题，那可能是的，遇见具体问题那个本质就要露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倒空啊。所以耶和华说，我们看十二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盘子，所以结果就要羞愧了。那就是说你不肯倒空，神用苦难给你倒空，神管教责罚给你倒空，打发人来就是使他被掳，结果你不倒空也得倒空。所以我们大家要自己倒空，千万不要到时候再倒空，到时候你被迫来倒空自己。酒在渣子上沉浸，哎，翻过来二十九节，翻过来再看二十九节，就这一节我们就知道摩押是什么样的人。大家一起念二十九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你看多骄傲，人家都听说了，谁都知道，就说明他自己还不认识自己，骄傲，极其骄傲，而且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神的愤怒要临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摩押人，做摩押最后一定是败坏败落，一定败落，极其自高。那么亚门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亚门就在以西结书二十五章最清楚，以西结书二十五章。那亚门的罪主要是什么罪？二十五章的第三节和六节，以西结书二十五章第三节，这里讲到幸灾乐祸，耶路撒冷被掳啊，被掳掠的说他因此啊哈，他唱啊哈叫什么罪啊？幸灾乐祸，也说明他多骄傲。第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神说我伸手攻击你，把你交给列国做奴物。大家看见没？六节七节，先看第三节，就知道他主要的罪是什么。后面当然他有掳掠财宝啊这一切，但最要紧就是他恨恶神的百姓，恨到这个程度，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因为以色列被掳了受罚，甚至他还曾经和什么呀？和这个巴比伦一块掳掠神的百姓，是不是？所以这些罪神要声讨，这样说，所以加起来兄弟两个一块说他们。第九节，我们现在翻回来看西番亚书第二章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下面神就宣布了，神要宣告你的罪，神怎么刑罚？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就是说你们一定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的结局。要领导，那也说明不悔改的意思，是因为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不悔改嘛，不悔改，结果呢？结果就变成了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所以这就是神的惩罚啊！所以我们可不要毁谤、辱骂、自夸、自大、骄傲，看不见自己，只看见别人，是不是？这就是假冒为善、自以为意。那底下呢？我们接着看，还是第九节下半句。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那这又讲到了剩下的民，那剩下民是谁呀？还是犹大子民，神的儿女被掳归回，也就是寻求耶和华典章的人，聚集肯寻求神，从未被剩下的。神说有一天你反倒什么呀？刚强起来，那个掳掠这些仇敌，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所以神的允许啊，我们也得腓力士，我们也得到摩押亚门的地，就是仇敌的地你都要得到。这是领导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这个他们那就是指的摩押亚门了，因为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很明显讲到为什么神要惩罚，而且这个惩罚的原因，这个罪恶很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就神的威严，因他叫世上的诸神受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这个他就是耶和华，要敬拜耶和华。那这里就附带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摩押亚门也好，他们都是别神，都是拜假神，马勒堪了，这个什么什么，这基马林了，莫勒了，是不是这些个神？你拜别的神，有一天神惩罚的时候，你身上诸神都受辱， 那这个我们也要抓紧去祷告，求主让一切的异教，这个教那个教那个教，给他都受弱削弱他，不能让他这么发展，还这么大的势力，诸神受弱。大家记住啊，这是我们代祷的题目，是不是？诸神受弱。那这样的话呢，列国海岛的居民，因为现在列国海岛居民都在拜假神，是不是？拜这个神那个神，这个教那个教，这么多，将来有一天都要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那也就是我们把福音广传啊，人人都敬拜神，认识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是不是？所以都在自己的地方敬拜神，他们怎么会在自己的地方？因为你得他的地了，所以今天又讲寻求，又讲得地，是不是？我们得他的地了嘛，是吧？我们要去哪个国家，哪个国家都要去啊，列国海岛，将来这些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一定要敬拜神，感谢神呐、啊！这个是今天给我们的允许。那我们能够得他们的地，我们应该怎样的谦卑、公义、寻求神，不再毁谤，不再辱骂，不再恨人，不再幸灾乐祸，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像摩押亚门这么败坏。我从前就是这样败坏，但我如今我要改正嘛，要改正，要回转，要成为剩下的人。求主把我们这样祷告，求主把一切剩下的人，很谦卑痛悔的人都聚集，把他们都带来，让我们一同寻求神，受主的差遣，得这些个仇敌之地，使有一天让世上，那就是所有的诸神，所有的假道异端都给他受弱，这样的话列国海岛居民就能够在自己的地方敬拜神。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还有两个仇敌，一个是古时，一个是亚述。古时在创世纪第十章六节到八节告诉我们，也是韩的儿子，韩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古时。但是在这里十二节就提了一句，古时人呐、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古时在以赛亚书十八章讲到高大光环的名，历来是什么呀？是侵占别人地盘，是欺压人、强占人、践踏人的。你是践踏人的，当然他也践踏神的子民，是吧？神的儿女也常常喜欢夸古时、夸埃及、仰望古时，所以天神说我要惩罚，那还不是让神的子民要受教？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时和埃及常常在一起讲，讲古时就等于讲埃及，原来是一个国家，后来不是了。那现在的古时和现在的呢，就是那个埃塞俄比亚，也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和埃及是挨着的，是不是？所以必被刀所杀，你是韩的后代，你不肯悔改。还有古时我们知道生了谁呀、啊、生了宁禄，是世上第一个呀英雄啊，在耶和华的面前逞英雄，是英勇的猎户。所以古时的子孙呢、啊、所以一定要受罚。我们里面也有宁禄的东西，自高自大的东西，是个猎户，表示残暴，残暴贪婪，像猎户一样的残暴贪婪凶猛，所以神就要惩罚他。底下呢，从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亚述，十二节直接一节讲到古时。那古时也是我们的仇敌，古时名字的意思就是黑，我们要成为白昼之子，光明之子，不能还有黑，黑在里面就不对了，黑代表污秽，代表罪恶，不光明，我们不能有黑的东西，我们要成为洁白的，所以古时就是黑。底下十三节开始讲了亚述，又还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尼尼微多么繁荣啊，尼尼微的意思就是女神的居所，就可见呢他们拜的是女神，多么的淫荡邪术充满了这些。所以讲到尼尼微，大家要看一下拿鸿书三章，往前翻，拿鸿书第三章讲到尼尼微的罪，主要的是什么罪？我们要看一下尼尼微罪很多了，他充满了谎诈，第一节三章的第一节，流人血、谎诈、强暴、抢夺，是吧？这是尼尼微的罪。还有就是第四节尼尼微什么罪？尼尼微罪是什么罪？是惯行邪术，多行淫乱，惯行邪术，多行淫乱，这是尼尼微罪。而且借着他的淫行诱惑列国，用他的邪术迷惑多族，所以邪淫常常是在一起，邪术跟淫乱常常在一起，所以可见的一切的异教假道在邪灵的这个统治之下，咱都是淫乱的，都是淫乱到极点。所以神说我和你为敌，第五节 不是们，神说我和你为敌。我们看到神要与尼尼微为敌，神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神尼尼微荒凉，又是干旱如旷野，尼尼微的罪神也要伸讨。尼尼微我们知道亚述尼尼微是宁路所建造的，所以神要伸讨。情绪和各国的走兽并落在之中，屁股和建筑要竖在柱顶上，那窗户内那鸣叫的声音，门槛都被毁坏，香柏树已经露出，就神要在尼尼微要做彻底拆毁的工作。所以我们里面也有尼尼微，下面还要声讨尼尼微的罪。什么罪？素来欢乐安然居住，就是安逸无累，现在肉体享受追求世界的肉体的这个情欲的满足，安逸犯罪，他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人。所以尼尼微更大的罪是什么？就战神的地位，他们自称神，居心自比神。他说这心里说话，我们常常心里说话就是老我说话，他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人，这个话只有神那么说。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45章有11次提到神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人，再没有别人。今天哪一个国王，哪一个对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敢这样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人？那可见呢，他就自称为神。当一个人，当一个国家，当一个统治者，他居然自称为神。所以神说他现在何进荒凉，神一定要把他打下来。所以我们常常在主以外我们还有别的，我们要除了主以外没有别的，只有主在我们心中，而不能够像尼尼微一样。所以神怎么不讨伐？所以最后神要讨伐的，神要声讨的就是亚述，就是亚述。啊，我们知道在新兴价值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亚述多么张狂，极大激烈，派下拉伯沙基啊，在那里向永生的神在骂阵，结果呢，结果不是一败涂地啊，结果亚述大王被他自己的亲生的两个儿子杀死。你说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你竟然敢占神的地位来攻击神。所以这里说现在何其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被摇手指向他。所以我们看到亚述的邪淫，亚述的邪术啊，亚述的这个骄傲狂妄居心自比神，神都要讨伐。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要寻求神，要寻求耶和华的人，我们必定先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五样仇敌先要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里面还有这五样仇敌，我们怎么寻求神？我们要寻求神的公义和谦卑，那最根本的寻求就是寻求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绝不能容忍罪恶。是无论是我们里面的非利士，是摩押，是亚门，还是古实，还是亚述，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也必须要灭绝，必须要灭绝。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求主给我们真正能够受教，因着这五个国家受到神的惩罚，一个一个的受到神的惩罚。而我们应该什么？作为以色列来讲，那就是因这些个以色列也曾经受到他们的害，也曾经这个依靠这些个什么这些个异邦的人，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要受教，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也要受教。所以寻求神的人一定要受教，因着这些个要受教，也要彻底灭尽我们里面的，那我们才能够成为剩下的人，被掳归回，那个得地为业，得到主的丰盛。是真是等候要施恩给一切寻求他的人。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这张圣经，通过这张圣经能够深深的能够谦卑，能够寻求神，让我们趁着神耶和华愤怒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大家都要来寻求神。